消防升级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星期三8月14号来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上个周末呢，刚刚这个奥运会终于结束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因为我在想啊，奥运会是这样子，他每一次都把时间搁在这个最热的夏天，最热的这一年当中最热的夏天。那你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吧，人的本来就是因为天气的这个燥热哈，人就比较容易心急气躁。然后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呢，你就更加的容易，就是很快的就钻进那个很热闹的比赛当中，然后人又变得更加的心急气躁。
但是体育馆应该都有冷气吧？
体育馆是有冷气，但是之前不是一直在说吗，这个巴黎奥运整个这个奥运村里面是没有冷气的。你知道在之前哈，大家讨论说，诶，这个奥运村这么给这些运动员照顾这些运动员的地方，难道不应该是各种设施啊什么的应有尽有，然后非常的尽善尽美吗？结果呢，人家是说奥运这个巴黎奥运会整个奥运村是没有这个空调的。然后之前呢，中国队呢说自己带了300台不多少台的这个空调，分体式空调啊，然后说要装。然后我之前也看到，你知道为什么巴黎不装空调吗？
为什么？
很多人呢说法呢是说这个巴黎的这个地方本地的这个天气哈就没有那么热，它到了晚上入夜的时候的那个气温呢就会降下来。但事实上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巴黎的整个这个城市哈，它很多的房子是比较那种老旧的房子。那你知道如果你要是装一个空调的话，那你整个这个空调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电力系统啊，电线啊，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电力的这个荷载啊，就都会产生个变化。所以就是一个普通的巴黎人，如果他们自己家说，哦，我们家有钱，我们家怕热，我们家要自己申请一台空调，可能要耗时，就光申请可能就要耗时几年。
对，是的，巴黎确实是，像去年这个时候呢，我是在巴黎的，当时也是巴黎的天气并没有那么炎热，而且有时候巴黎呢经常也是会阴天，突然间会下场小雨，瞬间就凉快下来了。所以呢可能就也有这个原因呢，巴黎人也是不愿意装空调的。还有在巴黎呢，大家可以在电影上或画报上看到，像巴黎那个刚刚你说到那个老旧的房子，其实它都是可以打开窗的。而且巴黎人特别喜欢打开窗，有个小阳台，坐在阳台外面呢喝点小酒啊。对，是的。所以为什么巴黎人不太喜欢开空调？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可能就是说巴黎人生活在巴黎的这个法国人，巴黎人他们自己已经很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气候了。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可能他就会觉得不热或者是怎样的。可是你对于像你比如说像是香港的朋友啊，美国的朋友啊，就是走到哪儿冷气都是巨冷的那种地方来的人，那肯定就会受不了，还是会受不了。因为他再凉快他也能到最高温度的时候也要到个31-32度，就相当于我们这两天洛杉矶的温度。大家是不是虽然说这个气象预报的就是摄氏31-32度，可是你还是会觉得很热，对不对？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知道欧洲人真的是习惯了。你知道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一帮朋友嘛，就在巴黎，然后从巴黎又去到巴塞罗那，再去到伦敦，再去从巴黎去到巴塞罗那的飞机上啊，那个飞机上，你知道我们飞机停在那个停机坪，等待客人上机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空调是开得很足的？在美国
是啊，那
在巴黎，在欧洲，我跟你说不开空调，把我们这些给热死了。特别是我一些朋友，他们是特别怕热的。那么在美国享受惯了这个非常冷的空调，那么他在那个巴黎的时候，在飞机上的时候就不停的在那边 complain 抱怨，说为什么不开空调，热死了，闷死了，闷死了。可是我看其他的欧洲人，无所谓，无动于衷的，就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开空调这样子的。
对，所以差别就在于是说，你像咱们的很多父母哈，年长的长辈，因为小的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在国内啊或者在台湾生活也没有空调，家里那时候条件不好的也没有装空调。你看我们说到家里面装空调都是什么时候的，恨不能那是90年代的事儿了吧。那么所以你小时候长大的这环境里面也没有空调，那其实那种30几度摄氏度的那个夏天也就那么过了。 所以就是如果一直在一个没有空调的环境里面的人，他的确是会习惯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很多一直生活在有空调的，我看我周围的邻居哈，我就有的时候晚上出去遛弯，我观察，我就听那个声音，好像只有我家是不会24小时开着空调的。然后我上次去那个去外面去外州的时候，然后不是住了一个 Airbnb 嘛，然后那家也是整个夜里面都开着空调，你知道我把他给我铺在床上那个被子哈，我把那个被子自己折了，盖在身上我还觉得冷，我在想说你可不可以把空调关上啊？
对，那你看我们去美国商场也好，餐厅吃饭也好，甚至你去星巴克买点饮料也好，就是那个空调就超级冷，包括你去拉斯维加斯，你看夏天的时候连室外都喷着那个空调。
所以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呢，经过统计哈，是近年来最便宜的一届奥运会。这个巴黎整个奥运会的投入成本呢，大概是118亿欧元，也就是100多亿美金吧。然后呢，这个巴黎奥运呢也成为自1988年以来第三便宜的奥运会，仅次于亚特兰大和悉尼奥运会。那相比之下呢，其实2012年的这个伦敦奥运会还花了171亿美金，然后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也还分别消耗了130亿美金呢。
对，尽管是很便宜，但是呢很多人还是质疑说，你说巴黎奥运会又没有空调，又没有正经的开幕式，还得睡纸板床，你说这钱都花哪去了，对吧？那么根据知名的理财网站 WalletHub 报告显示呢，巴黎奥运会的具体支出主要集中在场馆的重建、开闭幕式、餐饮服务以及工作人员薪金这些运营成本上。
那你说的餐饮服务，我们的这个中国飞鱼潘展乐还吐槽他们的调料只有一种，不是盐。然后我们还专门带了这个四川口味的大厨，然后在这个奥运乒乓球馆门外，离奥运乒乓球馆最近的那个巴黎的一个中餐厅叫羊角厨吧，在这个奥运期间乒乓球比赛期间数次好多次接待中国的这个奥运乒乓代表队，实在吃不下奥运村的饭，然后跑去打完比赛都跑去羊角厨那吃中餐去了。
还有就是英国，你看英国哈，开始的运动员呢来到巴黎，后来发现说巴黎的伙食，这个奥运村的伙食太差了，实在吃不下，英国紧急的派厨师过来给他们的运动员做饭。
对，因为你看吃衣食住行，吃和住对于运动员在这个赛场之外能够好好的休息，然后保持一个充沛的体力和精神，能够参加第二天的比赛，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还有刚才你说就是巴黎人都喜欢开窗户，我就特别想问你，是巴黎有蚊子吗？
哎，我跟你说，我倒不觉得巴黎有蚊子耶。
哦，
因为我之前
开窗
户
就想
着
蚊子了。
我还倒真的没有觉得巴黎有蚊子，因为我在酒店住的时候，我也喜欢把那个阳台门给打开，然后坐在阳台上，真没有蚊子。
好吧，
哎，这一点还算是不错的。
好吧，
巴黎的蚊子都特别的，你知道，优雅。时尚，不轻易的咬人。
巴黎的蚊子要瘦身是吗？
对，是的。
今天在现场的是磊磊和赵瑞。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奥运会已经结束了哈，但是的确这届奥运会呢，值得大家来吐槽的各种罪哈，说也是还是值得在最后结束之后再来忍不住的说一说。那前面我们刚才说了是巴黎奥运会非常非常的便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要说说这个塞纳河，因为塞纳河在今年巴黎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开幕式的时候，运动员出场是在塞纳河上，而铁人三项的比赛也是在塞纳河上，所以呢，塞纳河就成为在本届奥运会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条河流。那可是真的要把塞纳河拿来当比赛的话，当一个比赛场地，要让运动员在这个河面上开船走过，或者运动员要在这个河水里游泳完成铁人三项会怎样呢？
我首先客观的说哈，塞纳河呢，就是我们听起来是很浪漫的，可是塞纳河的河水真的不干净，就是你看到那个河水是污的， 是泛深绿色的。
嗯，
当然我很喜欢沿着塞纳河散步。那个时候我去巴黎的时候呢，我晚上还沿着塞纳河跑步锻炼身体。
嗯哼，
但是那塞纳河的水真不干净。
1923年以来哈，因为为了这个卫生健康的考虑，塞纳河1923年开始哈，塞纳河游泳是被列为一个违法行为的，是不可以游泳的。如果普通法国人或者是什么人，你要去塞纳河里面游泳，你是犯法的。可是这一次呢，2024年奥运会呢，是塞纳河禁止游泳后100年破戒，首次允许大家下水游泳。
是，塞纳河呢是算不上全世界最臭的河。其实我去到塞纳河边上，我没有闻到它有味道，但是我就看到它的水不干净，很浑浊。
塞纳河的水样去游，你会游吗？
哦，绝对不会的，我连脚都不会下去。那个水就是深绿色，是很浑浊的水。你知道这条塞纳河，它让运动员呕吐不止。在巴黎当地时间7月31日的时候呢，29岁的加拿大运动员泰勒在铁人三项比赛结束之后就被拍到狂吐不止。
嗯，
那么对此呢，巴黎奥运会发言人安妮很快地发表声明说，表示在比赛当天5点到6点之间对河水做了检测，显示塞纳河每100毫升大肠杆菌含量是介于192到308之间，这个根据世界铁人三项协会的标准，这个水质是被认为非常好的。我真的不知道他这种协会的标准是以什么标准来看的。
对，是，所以说虽然说他们是认为说我们经过检测我们这个水质是好的，但是运动员表示说自己呢其实就像是在一个废水沟里面游泳。其实我不知道，可能收音机前北京来的朋友哈，我们当年有一条这个在北京城外门头沟有一个臭水沟，当然就以这个当时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臭水沟，是没有人去里面游泳的。而且呢这个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之前哈，巴黎的市长为了告诉大家，为了亲自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塞纳河是可以举行这个铁人三项比赛可以游泳的，他还自己这个亲身的一猛子扎下去，扎到河里面去游泳。其实这个巴黎呢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他们打算说要把这个塞纳河用作开幕式的一个重要环节，还有用作这个铁人三项比赛之后，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的治理工作，而且整个也花了10几亿欧元来去这个治理塞纳河的污染。但是讲老实话哈，这一条河水的污染，你要是想真的把它给变得水清河盐，那真的是太难了。
对，是的，而且呢这一次呢有1500万人呢涌到了巴黎来观看奥运会，所以呢有很多的那种公共卫生啊厕所啊，他们排的那个污泄物啊很多会流到了这个塞纳河里头去。
是啊，那你想你这条河水又收各种这个污水又收各种垃圾，你怎么可能干净呢？
是，除了这个塞纳河呢，还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真的是不吐槽不行的，就是他们这一次的餐食。
嗯哼，怎么说？
巴黎奥运村呢，这个主餐厅它有6个就餐区，每天提供50道菜品。一听50道菜品，觉得挺多的，是不是？
挺多的，是。
但是其中一半是素食。
Oh my god！
创下了历届奥运会素食比例的新高。但是
我没觉得法国人那么爱吃素啊，什么鹅肝的、
对呀、
也不都是他们的吗？
是啊，法国人是无肉不欢的。我去法国吃，
他们是爱吃素。
我去法国吃饭的时候，没有看到别人会点什么素，至少有一些1-2道荤菜的。
嗯。
你知道讽刺的是什么？法国人的年均肉类消费是113公斤，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如果他给运动员吃素食，我在网上呢看到人家运动员晒出了那个奥运村的餐厅的菜品了，我觉得比我吃的都素。为什么？我现在在减肥，他比我吃的都素。
哎，可是不是说这个运动员，像很多我身边这种现在爱运动爱健身的朋友，就是吃饭都要算那个什么卡路里，然后什么 一会儿什么时候吃快碳，然后什么时候要吃好碳水，什么时候要吃蛋白质，怎么样怎么样，都计算得非常精细。我在想说，连我们普通人只是为了要一个身材好，都计算得这么精细，甚至为了这个增肌肉只吃这个鸡胸肉，水煮鸡胸肉。那你说在运动期间，这些运动员们，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你的这个肌肉消耗量，其实热量其实是消耗的相当大的，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这种高质量的蛋白质的摄入才是合理的吧。
没错，是的，运动员是需要大量的蛋白质的，像我们健身完之后都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你看，在我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啊，上百种的菜品应有尽有，而且他们的采访说，当时每一天要提供至少300只北京烤鸭。
Oh my god, OK.
但是呢，你看嘛，在巴黎的奥运村，这个阿根廷的橄榄队教练 Santiago 他就直接吐槽了，他说哈，他说我们等了40分钟才吃到汉堡或者他们提供的其他肉类，这些肉类还只是说鸡肉而已，牛肉可能都很少能见到。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这个奥运会哈，就是本届巴黎奥运会再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一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第一个设立了碳预算的奥运会，那么为了减少这个碳足迹，包括它不设空调啊，然后还有这些什么桌子椅子啊，所有的东西甚至食物，它都要计算它的这个每一项资产的生命周期，还有这个餐桌上的食物。还所以呢，也就是说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素食，那么而且呢它在食品的过程当中呢都不会采用空运，那么80%的蔬菜呢是来自法国当地的食材，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通过减少运输，然后来实现一个这个低碳的排放。所以这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你要是吃越多的肉，你烹调越多的肉，其实你的这个碳消耗量就会越大。
那我现在想这么说好了，你说奥运会4年才举办一次，举办这一次也就3周的时间，对不对？这个你法国人这个碳预算就集中在这奥运会吗？那如果在这4年其中你法国人少吃点肉，对不对？少做些其他的事情，全省下来了呀。
那不行啊，他怎么去管理他怎么去要求每个法国人的餐桌呢？那个是他管不了的呀，但是奥运村里面的餐桌这是他能管的呀。所以这也是很多在这个运动员啊教练员啊大家都在吐槽的关于这个奥运会。好，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促销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继续跟大家吐槽本期奥运会。今天我们再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奥运会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盘点吐槽一下本届奥运会了。
本届奥运会我觉得吐槽最大的就是开幕式。
是，对，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呢还有一些很离谱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些低级的事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故发生。这个事故呢尤其发生在韩国身上特别多。比如说在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当这个韩国代表团入场，播报员念的却是朝鲜。那大家可是知道的，这个韩国跟朝鲜那简直是水火不相容啊，这哪里能念错啊。你别说，尽管是韩国被念错了朝鲜，朝鲜的名字被多念一遍，朝鲜也并不高兴啊。
是的，我在看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当时他那个画面上还播了那个 Republic of Korea， 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南韩什么时候改名字了？
是，
我当时还愣了一下。
所以你看，就说他把韩国说成了朝鲜，那肯定是得罪了韩国。然后呢，朝鲜其实也并不高兴，朝鲜也并不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安在韩国这些运动员身上。所以事后呢，虽然这个国际奥委会紧急发文致歉，但是错误就是错误，而且这是一种所谓叫什么国际笑话的错误。后来呢，这个韩国网友呢又发现，在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照片当中哈，只有韩国的国旗的照片被虚化了，而且看不见韩国选手的正脸。也不知道这法国人是跟韩国人这个有什么仇，天天的两眼一睁就是惹韩国生气。
对，还有一个最大的乌龙呢，就是在开幕式的时候把那个奥运会旗给放倒了。
哼，
我觉得这个太像法国人的风格了，太像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人的风格就是自由散漫， 松弛。
可是巴黎奥委会还花了那么多钱在这些工作人员身上，你别忘了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这110多亿里面大部分都是用在了这个场馆重建，然后开幕式和工作人员身上。
我相信工作人员的那个薪资身上呢是花费了很多的钱，因为在法国消费也不便宜啊，那工资也不低。
对，所以在这个奥运会上呢，有很多的这种很小的细节哈。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哈，这个奥运会毕竟它开奥运会的地方是在巴黎。巴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巴黎大家想到都是时尚之都啊，那小香风啊，对不对？想起来就是世界有名的各大名牌，那一定都是在巴黎的。我在那个巴黎奥运会开幕之前，看到那个 Vogue 那个时尚杂志 Vogue， 它有在巴黎的街头组织一次，就是所有这些时尚大品牌带着他们的模特来走，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这个迎接奥运的那样的一个宣传片。哦，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巴黎的这个奥运会的宣传太酷了。事实上，其实我们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就光这个 LVMH 集团就给巴黎奥运会投资了1.5亿欧元呢。
是，所以它成为了巴黎奥运会投资最大的本地赞助商。
嗯哼，
那么在开幕式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给非常多的镜头，怎么样去做这个箱子，装这些奥运金牌，装这个火炬的那个箱子，怎么去制作。火炬呢，存放在 LV 的行李箱之中。
哎，我就在想哈，你记得那个奥运会，就是所有的运动，就是金银铜牌三个这个头三名的运动员得奖的时候，他们上台领奖，除了领到一个这个金银铜牌之外，还手里拿了一个小盒子。我在想说，当然那里面装的是一个这个奥运的插画哈，插图。那我在想说，为什么不用一个 LV 的这种小盒子来装呢？
你当时法国人傻呀？LV 的小盒子多贵呀，对不对？你去商店买个 LV 包包，现在不得几千美金吗？对吧？
是啊，
送你个小盒子。你看人家吐槽，就是说现在那个奥运那个金牌上面镶的是那个埃菲尔铁塔的废铁
啊，是是。所以可能是我想的太好了哈，我总觉得说，你看在这个开幕式啊，还有在整个这个奥运的当中，这个法国的奢侈品，各种奢侈品的品牌真的是给这个奥运做了非常多的贡献，不仅仅是 LVMH 他们赞助了很多，像是爱马仕也提供了给马术队提供了全套装备，然后还有这个香奈儿、Gucci 啊等等的这些名牌，他们都在给这个，当然他们主要是给他们法国队提供各种各样的，像是这个法国队的运动服啊，然后像是法国队运动服上的这种什么刺绣啊，都是 Chanel 旗下的这个手工作坊、手工坊完成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我觉得就是应该，既然都已经这么奢侈了嘛，真的应该让运动员们也带回一点小小的奢侈品的礼物回家。法国运动员参加完了一届法国这个奥运会之后，都能收获几件这个奢侈品回家，是不是？
对，我想是吧，至少设计的那个运动员的服装，
他
肯定要带回去，
对啊对啊，
自己带回去的吧。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在想，就是他那个法国马术队不是爱马仕提供了全套的装备吗？
全套装备，对。
那个马术装备的话，是不是也由运动员带回去呢？
那肯定的吧，因为他这些马术的装备，我觉得你像是那个帽子啊、头盔啊，还有像是那个鞋呀、啊、等等的坐，就是马鞍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对于这个高级的马术运动员来讲，他们都是要定做的。一个马鞍适合一个人的做法，是适合一匹马，所以他们肯定都是定做的，用完了就应该是给自己拿回去的。
不过由爱马仕来定做这个马鞍呢，非常的贴合。为什么呢？因为爱马仕是靠做马鞍起家的。
没错没错，所以不知道我们这个去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就是我们线下的听众朋友哈，去那边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这种奢侈品为了庆祝奥运会的这个打折促销，然后可以带回来一些便宜的，然后又便宜又好的，又有奥运纪念意义的奢侈品。好，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其实在法国啊，或者说大家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觉得骗子小偷特别多，对不对？ 每次我甚至有朋友哈给我展示说，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了去欧洲玩买的包，然后我这个包去欧洲玩完了回来之后在美国就收箱底了，就再也没用过了。所以可见得哈，就是在欧洲在法国这样的地方的这种宵小让大家都非常的恐惧。那接下来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巴黎奥运会是在这方面如何保护大家的。对，今天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巴黎奥运里面的各种奇葩行为哈。那刚才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每次去欧洲，大家对欧洲都有它的历史啊，它的等等的美食啊，都有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其中一个最坏的印象就是这里的小偷，然后骗子特别多。
是，我相信每个人在去巴黎、去欧洲之前，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小心小偷啊，你不要带名牌的包包去啊，你就带一个随便的非常不起眼的包，贴身包就好了。
嗯，
你知道这一次除了巴黎奥运会之外呢还有是什么呢？也是小偷奥运会。
怎么说呢？因为有很多额外增加了很多游客和运动员，是不是
额外增加了非常多的小偷，几乎欧洲所有的小偷都汇聚到
巴黎
了，是进行了一场小偷奥运会。他们比的是什么呢？比谁偷的东西最多。我记得我看了一篇报道，就是有几个名人吧，有一些商界名人，有一些是歌星之类的啊，他们到巴黎去，结果呢就被偷了十几个爱马仕的包包，将近达30万美金。
嗯，
首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带这么多包包去吧，可能就是说换一套衣服和配一个包包。
也没有，因为人家也没有便宜包啊。
哇，你这好凡尔赛啊。
那本来就是嘛，人家没有便宜包。
就是说人家拿拎到菜市场的都是随便的一个爱马仕，对吗？去买菜。
对啊对啊，实在家里没有便宜的。哈，就是说有网友就说啊，这个是奥运期间欧洲小偷决战巴黎之巅。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是太惊悚了。
确实是，像巴黎的话有很多小偷，上一次我去巴黎之后，我就搭火车从这个巴黎到波尔多嘛，那么火车站呢就人挤人，而且火车站呢就有很多小偷汇集在那里的。有时候你在火车站的外面坐了很多一些吉普赛人，那吉普赛人呢他的眼睛就开始在寻找猎物，他就看说，哎，今天谁身上有什么名牌的东西，钻戒啊、金表啊，或者是名牌的包包，就成为他们下手的目标。
是，其实你知道吗，你偷人家这个什么贵妇的这个包包啊什么的也就还好了，因为贵妇家里肯定不止这一个包，对吧？可是最讨厌的是他把人家有小偷啊，把人家澳大利亚自行车运动员的这个车，自行车队的这个自行车比赛用的自行车直接偷走了，直接把人家队员的比赛装备偷走了。你说这糟心不糟心？
比赛装备偷走了，怎么回事？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就人家自行车嘛，人家自行车队，然后你知道骑自行车的人都会放着很多这种什么头盔呀、鞋呀、衣服啊、手套啊等等的这些自行车装备嘛。然后呢，人家这个澳大利亚自行车队呢，就把他们的这个车这些装备就放在车上嘛。结果人家干脆就是租的那种汽车，结果呢，小偷干脆就砸了车窗，把人家这些装备就都偷走了。
哎呀，真是的。你说道义有道嘛，对吗？我觉得这小偷的话就不上道。你说你偷有钱的人的算了，你干嘛偷人家？你说你头盔能卖多少钱嘛，对不对？
哎，有的人能卖多少钱？我觉得说这个反正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小偷，所以我们就算偷了东西我们也没有嚣张的渠道。但是这些职业的小偷他们有自己一系列的这种嚣张的渠道，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真的不是我们能判断的。
不过呢，你这么反过来想，就是这个偷这个头盔啊，偷这个自行车装备的小偷呢，可能他偷完之后呢，他也想去参加奥运会，他也热衷这个自行车比赛。对吧？
对，所以这一次呢，奥运会呢，就是因为法国也知道哈，这次这个欧洲的小偷要决战巴黎之巅了，所以呢，他们自己的警力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完全去支持这个治安的工作，所以他们呢也从很多这个像是德国呀、韩国呀， 还有从这个甚至把这个驻军把这个部队也调派上来驻扎在这个巴黎城郊，来帮助尽可能的做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来帮助。但是你知道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各种地方都是实行了这种限行啊、戒严啊、封闭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啊，这里也不能走那里也不能走啊，反而导致很多这种街道边的这个餐饮行业哈，本来老板们想着说哇要开奥运会了，多少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巴黎，这回可要好好的大赚一笔了，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管制的限制，导致他们的这些生意其实比旅游季还更加的冷淡。
对，而且呢像他这种管制呢，我觉得是很无厘头的。就是我是在六月份时候呢去到巴黎啊，你想离奥运会还多久时间呢，他们就开始封路了。
是
封路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为奥运会做准备，所以出租车司机就在那边吐槽，这边投诉说神经病吗，离奥运会还这么早，你封啥路呢？
嗯哼，对，所以人家就说嘛，就是这种像是这些小偷啊，而且因为后来就是有3.5万名警察，还有18000名的这个法国士兵，都在巴黎前后里里外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去维护治安，所以好像巴黎的治安变得还 OK 了。但是呢，这些小偷呢就全都跑到法国的其他省份去了，所以法国的其他省份就变得很倒霉。那像你们去欧洲玩的时候，你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小偷呢？
老实说，我就是在火车站的时候呢，或在人多的地方呢，我会把这个包紧紧的抱在我的怀里。
OK， 抱在胸前啊。
对，抱在胸前。那有一次呢，就是我在那个香榭丽舍，
香榭丽舍大道
上面散步的时候，我就在那边临时买了一个布袋子。我就把我香奈儿包包放在那个布袋子里头背着那样走。
你不是也有11个香奈儿吗？我的天哪。
没这么多。我觉得这样子蛮安全。
我都不敢带这些东西，我都不敢带。
那你去这些旅游你带什么呢？背包吗？
我连背包我也不带。我可能就是把一个手机，然后一张买一个那种手机套，后面是可以搁两张卡的。那我可能就是把这个一个身份证搁在里面，或者然后再加上一个手机卡，我就根本就不带包。
对，不过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就去到像欧洲这些地方，特别是巴黎呢，一定要到好区，你不要去差的区。
嗯。
在好的区呢，因为他的那个警察很多，所以呢，他的被偷的几率呢比较小。
嗯。
这是我个人感觉啊。
嗯哼。是，那在这次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呢，最后大家的成绩看到呢，中国队和美国队呢并列金牌榜的第一，各有40枚金牌，然后美国队的总奖牌数呢是遥遥领先126枚金牌奖牌，然后中国队是有91枚奖牌。其实你要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哈，无论是什么日本排第几啊，韩国呀、荷兰呐、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名次哈，你看都很 make sense， 就是都很可以的。唯一一个国家在排名在70名开外的，就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国家，就是印度。
印度，
对，
为什么呢？
印度其实你想，印度也是个人口大国呀，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对不对？那印度这次也派出了一个其实100来人的这个代表队，其实他们也在非常多的这个运动项目上，像是摔跤啊、脚力啊等等这些运动项目上也是非常有夺金实力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运动员的这个大乌龙啊，所以导致他们最后真的灰头土脸的回国，连他们自己这个印度总理莫迪都看不下去了。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摔跤运动员，然后呢他是在，因为你知道摔跤运动员都是按公斤级的嘛，你的自己的自重是多少，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公斤级里面比赛，你不能说一个大胖子去跟一个瘦子去比，那就不公平嘛。然后他这个运动员呢，他去参加比赛之前就要过磅，就要过秤，就要称体重。
嗯，
结果这哥们呢足足多了100克。
100克，那没有多少耶。
那就是100克，你就是多了100克。
然后呢？
上场，所以这个运动员上现场啊，把自己头发都剃掉了。这个，
是为了减轻这100克是吗？
就为了减轻这100克，但是 他的头发可能这个不是一个那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要拿头巾包着的那种很长头发的运动员，所以他头发剃光了，他也没有减掉100克。
那去上个厕所呗，或者是抽点血。
都做了，不能抽血啊，上厕所也去了，然后这个头发也剃了，那身上的衣服也已经变到最薄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这100克完全消化掉，以至于这个多、
哎、
获得金牌非常有希望的一个运动员，最后因为不合体重规范而取消比赛资格。
太遗憾了。
嗯，然后还有一个印度的运动员也特别逗，一个女孩子、
嗯，
他呢也是参加一个比赛，也是很有这个夺金的实力的，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
嗯、
他把他自己的进奥运村的门卡给了他妹妹，等于是说你把你的门卡让外人来进奥运村，
嗯，
那这个就是违反人家的安全规定嘛。然后呢、
啊、
这也就算了，他自己呢还去奥运村里面呢偷东西，比如说偷个什么小装饰物啊，偷个什么的，偷完了之后呢，你偷就偷了吧，偷完了之后他还去外面卖、
啊，
这是当地在巴黎当地卖啊，我在想说紧张的训练期间怎么还有空干这些事儿，卖也就卖了，卖完了还要在这个 Facebook 上炫，
后来被人发现了。
那当然是要被人发现了呀，那当然是要不仅被人发现，被人逐出奥运村，他这个运动员本身被人逐出法国，然后他妹妹是干脆就被逮捕了。
天啊，这个太奇葩了。所以说印度还要申请2036年办奥运会。
所以啊，其他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今天这些有趣的吐槽哈，能够在炎热的中午博您一笑，那让您有一段轻松的时光，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